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思墨特别希望就是每一次就是当我在说大家过得好吗，我都特别特别希望听到可能电波另一头听众朋友们不停地在点头说我过得真的很开心很好。因为其实在我看来，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更多需要给自己的是一种对生活积极的态度，乐观的心态。我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就很想和各位先分享说是在一个国内的某个这个旅游景区，就人来人往，然后非常非常热闹，有一个中年大叔吧，然后呢他呢是在路边摆这个写字的这个小摊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比如说画画扇子啊，给这个扇面题字，或者是在小卡片上写一些祝福语等等等等。那这个大叔呢，就是给路过的这些游客驻足的，然后可能很便宜，可能大概就是几块钱，然后给他们写一幅小字。说这个大叔呢给别人写的最多的是什么呢，什么暴富啊，然后有钱啊，这些这个财运滚滚吧，就是很多很多都是和钱财有相关的。然后这位大叔呢就是每天可能写上百幅这样的字。但是呢这个朋友呢到这个大叔的摊这儿，他说呢，大叔您随便给我写一个什么吧。然后那大叔肯定不能写随便两个字啊，然后大叔就写了两个字，是长乐啊，就是长短的长，长乐。然后我这朋友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没有像之前给别人写的那样什么暴富啊，财源滚滚之类的。然后大叔抬抬头看他说，他说也许世人都希望是有更多财富的累积，但其实他们不知道人生中最大的财富其实就是长乐。我觉得这件事，这个小故事给我的感触还是真的很深的。因为我们也许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很容易有一些负面情绪吧，很多人会觉得说工作很辛苦，然后或者是家里有很多琐碎的事情，有可能或者是在身体健康方面有一些担忧等等等等。但回归来，那你想想在这些问题前面，财富它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吗？它肯定不是。我觉得真的是快乐、知足幸福才是人能够在更长远的这种人生长河当中能够找到快乐的，能够找到这种心安的感觉。其实今天很想和各位聊一个点，就是在于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一些很积极的比如说如何处理好一些情绪啊，如何有正念的思维去生活呀等等。但其实我们也要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在别人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去消解或者是去度过吧。因为反正难的事情一定是有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积极应对他的心态。我前两天和我一位很好的朋友聊天，他说到了年底就觉得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然后好像整个人就是那种很累然后被抽空的感觉。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最近有这个感觉吗？然后我就和他分享了一个我十月底的时候吧，整个这一个十月份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 然后几乎是每天大概就睡个四五个小时啊。后来我当时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沮丧，然后很倦怠，然后呢也觉得哎呀很辛苦。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常常会是一个很阳光啊，很希望有正能量的人，但是在很多工作突然间落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也就变得好像是你不得不要去完成这些既定任务，然后你又可能在工作当中遇到很多阻碍。所以我就发现没有人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持高频的输出，也没有人能够随时随地的一直提供正向的，然后或者是说有极强的能量的这种时刻。像我跟这个朋友他也跟我分享，他说他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特别喜欢旅行，然后无论的他的假期长短，他都真的是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各地的打卡，然后分享一些旅行的 vlog 啊，非常非常的正能量，活力满满。但后来呢，他就说他发现他自己也慢慢的不是有那种很多很多的事儿的这种劲头了，就是觉得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不是一直都是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他好像觉得说每天都像机械一样重复的上班下班，然后哪怕到了周末也都提不起精神，好像只想在床上去躺平啊，刷个手机啊。他说对这样的自己很不满意，然后但是又好像回不去了。我突然间觉得说这些和他的分享就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也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个词啊，叫做生活倦怠。这个词其实听上去好像很容易理解字面意思吧，就是生活中的倦怠，就觉得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没有什么意义感。那他这个和抑郁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他只是说在一种状态下，那他不是那种发自这个根本内心的一种精神状态，他可能更多是因为外界的或者是对于某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难道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倦怠之下就真的不想要还是没有追求了吗？所以今天很想和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倦怠这两个字。其实倦怠呢最早其实也是出于职场心理学的研究，它被用来形容的是职业倦怠叫 burnout， 是一种由长期过度的压力导致的情绪精神和身体的极度疲惫的状态，它好像是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消耗殆尽的感觉。那实际上呢，倦怠不仅仅是出现在工作当中，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甚至亲密的关系中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很多研究人员在对已婚人士的人群中调查发现，婚礼后伴侣们的幸福感飙升但是在结婚后的两年，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还是会回到一个极限水平。这也就是说，也许两个人哪怕再相爱，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然后慢慢的褪去了一些最初的激情。那么这种呢就被称为叫做关系倦怠。所以刚刚我们说了三种倦怠啊，生活倦怠、职业倦怠还有关系倦怠。那么所以说倦怠就是一种好像很普遍但其实又很复杂的心理感受。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看看自己是不是在生活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倦怠啊。用五个小问题啊来问一下各位。第一个呢就是，是否觉得自己无法得到理想中的美好生活。第二个小问题，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意义，无法对未来感觉到美好或者是抱有期待。第三，是否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啊都是不得不做。第四，其实还有想得到的事物却没有途径得到它。第五，就是倾向于对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做出负面悲观的解读。好，各位想一想，有没有在这五点上 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体验吧。然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倦怠感也是一种价值与行动失调后的产生的心理。大家来想一想，价值和行动在价值上对于生活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命题吧，我觉得好像是对于自己每天在其中的行动都感到没有意义，但是在行动上又不得不付出日常的努力。所以说价值和行动在两件事情上如何平衡就变成了一个难题。那么如果你问过自己，然后发现哎，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才是无法摆脱倦怠的原因。所以说倦怠感的另一面，也就是它的反义词，就是意义感。很多人会觉得说倦怠感来源于每天干不完的工作啊，每天非常非常规律的生活，但实际上呢，哪怕是休息日我们平躺一天，我们好像也会有种空虚感，感受不到生活的动力。而虽然有些人啊从早忙到晚，但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富足和充实。这其实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倦怠和忙啊并无直接联系，并不是说你忙起来了你就不倦怠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忙的过程中能不能把自己的意识从行动中抽离出来，去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正在干的事儿有没有离理想的生活更进一步。当我们开始回答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各位想到的是可能是车子啊，挣很多钱，然后呢幸福的家庭，或者是说美貌、高学历、高颜值、好伴侣等等等等。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欲望，因为欲望呢是处在人生最表面的东西，一直追寻的欲望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却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你可能总是在忙忙碌碌做着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却发现尽管是高薪并不能真正抵御内心对于不确定的恐惧。所以说心理学家呢，有一位叫做莫里·亨利的人指出，需求是驱使人们长期的做出某种行为、从事某种活动的内在原因，它与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抵抗倦怠的是我们内心深层次的核心需求。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核心需求时，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行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可能各位说，哎呀，我也知道啊，生活很难。那么如何能够走出这种焦虑迷茫的这种困境呢？我觉得刚刚我提到的这位莫里啊，心理学家在提出了需求这个概念之后呢，他进一步呢也列出了一个人的心理需求清单。那么有了这份需求清单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筛选我们各位的核心需求是什么。这些核心需求啊，我可以跟各位很快的啊就对应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它分别是自主、顺从、表现、体察、支配、慈善、坚毅、攻击、成就、秩序、亲和、求助、谦逊、变化和浪漫。其实在这十五个选择当中去做一个选择，比如说你人生为何而奋斗，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成就感，有些人是为了表示出我对人生的掌控自主感，有些人非常的正义，或者是希望这种秩序感。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种需求其实都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在不同的生活领域我们有着不同的核心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核心需求细化到生活、感情、工作这三大领域。因为在无论是职场还是两性的关系，还是说你在人生生活当中的需求，其实都是要告诉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核心需求去选择，去选择伴侣、选择工作、选择你想要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种有机会选择或者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情况下，这种满意度一定是更高的，而且也能够从根源上去减少内耗。 那么在恋爱当中呢，如果对方提供的价值也刚好能够满足你的核心需求，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也许通过这个就可以维持一个更长久更高质量的关系。可以说核心需求不仅仅是我们如何选择当下生活的指南针，更是我们身处当下对生活感到幸福感的关键。但其实啊，无论是怎么样的核心需求，我们都最关键的最核心的就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也许要的是功与名，名与利，也可能要的只是一份安稳的生活，一个贴心的伴侣。也有些人会觉得说，不，我只是想要追求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错，没有一件事情是有错的。所以如何选择其实就是人生中的一门功课了。今天和各位来去分享关于这个生活倦怠啊，也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让我感觉到，也许生活不总是阳光，也不总是让你觉得无比的愉悦。因为我们也许做一做就会觉得累了，或者是干着干着就想停一停歇一歇。所以在这一些需要去照顾到我们自己身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去感受到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前两天我其实在今天做这次心灵港湾的时候，我也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聊了这个事儿。我就说会不会在生活中有那种倦怠期啊，然后或者是不是很想动啊，或者是很想停一停啊。然后他说对呀，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我整个这个，他说是因为我整个的这个一整年工作下来就很累，然后是不是要让自己休息了。然后我跟他回答的是，我说也许不是说要休息了，而是需要让心理上休息了。他会说哎，对哦，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好像很多人其实做的很多事情并不能说是在每一分钟都有意义，那工作再有热情都抵挡不住也许有一天会变得倦怠，两个人相处的再愉快也许也挡不住有一天会吵架。所以说想要给自己在生活当中去空出一点点的空间给自己赋能，能够自己从中汲取一点点关于意义的力量，然后去调节所谓的倦怠和消耗，我觉得就很重要了。比如说今天加班了，然后但是在下班的路上无意中发现了路边很好看的花儿，然后呢拿手机拍了拍，哎，好像瞬间就好起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个人感觉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产生了以后，也要知道负面情绪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也许在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没什么劲儿啊，这其实都很正常的。但是我那个朋友后来他说他发现或者他总结啊，就是如果真的到了人生觉得说很倦怠很疲惫，然后他就觉得说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去谈一场恋爱，去见一个人，去一个一直想去的地方，然后去换一种思维。然后我突然就发现诶，好像是这样的。也许换一种环境，换一个新的朋友啊，或者新的工作岗位，也许真的可能会有新的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另外呢，我们俩还总结了一个方法，就是说要学会去认同自己，认可自己，期待自己，也要与自己的欲望去握手言和。不要觉得说欲望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觉得欲望如果用好的话，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武器，甚至是让自己觉得说能够不断的阶级跃升，或者是不断进步的一个法宝。那后来我和我的朋友最后我们俩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我们生活中有多么的倦怠无聊，我们都要有跟彼此坦诚相待的这种信心，然后呢也有人去倾听，有人去对话。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 生活的倦怠并不是真正的倦怠，他也许可能只是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出口，新的方向，而且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去肯定自己的一个信念。那么在这种信念之下，哎，我们会发现问题好像不都是问题，困难也好像都可以慢慢的迎刃而解。因为生活这个难题啊，每个人做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答案，每一个人都有他想要确定的方向。那么在这些大的难题下，我们要告诉自己的是，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不要对自己失去所谓向前努力的欲望。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人所爱，有事可干啊，每天阳光灿烂。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千万要在任何时候记得随时肯定自己，你就是生活的主宰，你就是可以掌控自己人生方向的掌舵手。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去享受我们这一个整个人生的当下，其实就已经是人生中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所以说在今天晚上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关于倦怠，其实也是想给各位在年底的时候再打一针鸡血啊，再打一个强心针。因为我知道可能在今年对自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期待或者是要求，就算是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留下来等到明年再继续开始嘛。如果已经完成了，那我想说你真的很棒，而且你离自己的梦想，离自己的欲望更近了一步。那这一些其实都是在今年无与伦比的收获。我在想是不是要告诉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我们可以有一天更多的去设想更多的美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称之为是欲望了，我们称之的为是我们特别特别实在的，特别特别扎实的梦想。然后在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走一遭真的好快乐，好值得。好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我是思墨，希望各位在今天晚上感觉到幸福、快乐和不焦虑，不焦虑，不要倦怠。明天，在新的一天当中，能够重新元气满满，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行，我配得上世间一切最好的。好啦，各位晚安喽。那我们和各位说晚安后，希望各位晚安，好梦。我是思墨，我们下周再见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